则各位同修，请翻开经本第33页，第7行，也就是最后一行开始，经文我念一遍：是我得佛，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，蒙我光明触其身者，身心柔软，超过天人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从这开始，这个48愿呢，按照这个类科来分的话，分这个13科。那么前面呢已经讲了9科了，今天讲这个第10科。第10科这一类的啊，是题目呢是忆摄十方愿，下面有5条这个愿。这个所谓忆摄十方啊，就是他要是十方众生，十方世界的，不单是指将来这个他的这个世界呀、啊，就是他这个世界以外的十方世界。那么十方世界的众生呢，都能得到以下这些这个利益。那么这个利益啊，在这里呢，一共5条愿。这个我们今天就研究这个。第1条呢，就是触光柔软。触光，触就是接触。那么阿弥陀佛啊，是后来啊，他原来是发藏比丘，他呢在这个时候发愿，将来成佛的时候啊，凡是十方世界的众生接触他的这个光明的时候呢，身心都柔软。那么这是这个一条大愿。那么我们知道其他的世界我们不了解，就拿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说吧，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，都是身心都不柔软的。佛经里边就讲，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啊，就是刚强难化了啊。这个刚强难化呢，就如同啊，佛经里面说比喻，就像那个牛皮一样的呀，牛皮呀、啊，你要把它遮不倒的，你把它遮了以后，你一放手了，它又恢复了。说明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呢，这个心理方面，歇知歇见呢，这个心里不柔软，心里不柔软呢，身体也不柔软。为什么呢？身体不柔软怎么呢？就表现出来呀，动不动就这个发脾气了，动不动就身体跟人家发生冲突了。一个身心柔软的人呢，怎么样也不会跟人家冲突的，就是世间人都是这样。讲到要是学佛的人呢，身心要是柔软的话，一接触佛法，他就能够接受，就能够相信。那么所以在娑婆世界的众生呢， 刚强难化呢，就是身心不柔软。所以听了佛法了，还是很难教化的，是这个情形。那么法藏比丘啊，他在那个时候就发愿，发愿之后啊，将来成佛呢，凡是接触到他的这个光明，自自然然的身心都柔软了。刚才念的这一条这个愿，法藏比丘就说了，舍我得佛呀，你说我将来能得到佛果，能成佛的时候呢，那么假设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，这就是包括太多了。那个十方世界，十方世界有多少呢？无量的，说不出个多少个数量，说不出来多少数量，加个不可思议的那么多啊，那么多的诸佛世界啊，一尊佛的就是教化一个世界，就是一个一尊佛教化的呢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那么一尊佛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有多少世界啊，已经说不清了。那么再加上这个佛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又说不清了，可想的多吧。那么在这些世界里面，那些众生之类，众生之类，这个众生也不止啊，人道众生，包括六道的众生非常多。那么这些众生啊，蒙我光明出其身者，蒙啊就是这个蒙受到我的这个光明啊，那就是他在成佛，成了佛了，那就这个大光明了。那么受到佛的这个光明呢，出其身者呀，光明一接触，一照射到他那些众生的身上的话，那么那些众生啊，身心都柔软啊，身体啊，这个绝对不会跟人家动武的，这个没有动作的，有动作总是替人家服务啦，做做有利于人的事情呢，不会跟人家打架的，那叫身体的柔软。比如说我们见到普通人吧，那个凡是心里身体手啊，我们叫人家手很善，这个手很善的时候，他出手的话，他总不忍心是对于任何人他跟人家打人一下子，他这就手很柔很软。那有一些这个今日之下，这个社会上很多人那一出手就是动，就是打人呢，这个动粗了，这个时候你说他是柔软吗？不是柔软。那么再讲他的心呢，心里就是说他怎么样也不愿意让人家受了这个伤害了，怎么样也不愿意让人家起烦恼啊，这就心里的柔软了。所以呢，这要怎么办到呢？就是说，那么一接触到佛的光明，他身心都柔软了。这样身心柔软呢，学道就好得多了。他自自然然的那些刚强的那种暴力之气的那种这个恶习气，就自然就把他这个调伏了，所以这样好处。 那么这个圣贤柔软呢，超过了天人，超过了天人呢，就是这就先看这个六道众生，六道众生里边呢，那么最刚强大概是堕落到三途里边去了，因为他不刚强，那个恶习气不那么坏的话，他不会堕落到三途啊。他因为这个太这个刚太刚猛了，造这个恶业，造了恶业的心里还没有悔改的意思，像这些个众生啊，大概都是在三途里边的。那么除了三途，还有阿修罗这一道，阿修罗这一道啊，也是动不动就是向人家挑战，他到天上还像天道的这个挑战呢，这个他身心也不柔软的。所以在六道之中啊，人天两道众生啊，比较柔软。为什么呢？人道众生，那比如说我们修佛的各位都知道啊，能以保持住人身的话，那就是受五戒呀。修佛的受五戒，不修佛的话，他的行为他也合乎五戒的这种做人的人格了。就儒家来讲，他是讲这个仁义礼智信呢，这就合乎你五戒的，他才保持住这个人身。那么升到天上呢，除了这个五戒以外啊，还要更高一层了，修十善了。十善也是从五戒里面分出来，五戒就是守住这个身体啊、口业这个两种啊。这个十善再分开了这个意业了，所以这个天道的众生啊，他呢身心又更柔软。那么他这里经文这里讲啊，本来在六道当中，天道人道身心都比其他四道都柔软了，可是一接触到佛的这个光明啊，他更加柔软。在人道的比一般人呢柔软，在天道的更比天道的一般的天众啊更柔软，所以这叫超过了天人。若不如者呢，不取正觉。假使不能够这样的话，法藏比丘说，那我就不取正觉了，那就不要成佛了，就发了这个誓愿。
能做啊，少点
一定能成就的。这个后来法藏比丘啊，成了佛了，就是现在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在《阿弥陀经》里边啊，就讲了，为什么叫阿弥陀呢？阿弥陀三个字的意思什么呢？就是无量啊，无量，一个是无量光、无量寿啊。那么无量光，可以照十方世界，没有障碍的，这就是他这个愿就成就了。那么今日之下，我们在娑婆世界啊，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法门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念佛就是跟释迦跟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就接触了。本来阿弥陀佛这个光明普遍的照十方世界，任何一类众生都可以照到，但是这个众生呢，他本身有障碍的话，就 他自己障住了，就等于不接受佛的光明。那么我们念佛的人呢，我们也念一句佛，那就是我们就是一念相应啊，那就等于跟阿弥陀佛的光就是光光相照，我们就接触了。一接触这个光啊，那就是佛号念在我们心里边的，佛号就像那个金刚种子，不会这个消失的，必定有成就的。当然我们这个念佛人就是希望当生一定能够往生的，万一就是退一步讲，万一不能够往生的，就凭平常在有生之年念这么多佛啊，那再一转世，这个金刚种子一发现还是接触阿弥陀佛，接触这个净土宗这个学这个念佛法门的，这是一定的。他有这个光明在这里呀，就发生这么大的功用。那么因此啊，这个我们了解呀，我们这个念佛的人要了解这个道理呀。一般祖师讲念佛念得好，在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蒙佛接引是往生西方，那么在没有寿命没有终了的话，在平常呢，你时时刻刻知道念佛啊，那个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逢凶化吉呀，都是平安自在的。为什么呢？有佛光在那里，佛光在那里加倍着。佛光加倍怎么加倍法？要了解这个道理啊。由于我们念佛，我们呢这个有佛光在那个照射着我们，我们自自然然的，这个经文讲啊，身心柔软的。即使身心柔软了，我们处在任何环境，我们心量啊都能够包含所有的一切啊，不管人家怎么样的不好，我们一到我们心里边，我们都能够包容了。这就心那的柔软的，心的柔软的，我们身体还能给人家有什么冲突吗？不会的。所以啊，这样的话我们无时无处不是身心柔软，那我们在这个世间呢，尽管世间这样这个社会风气不好啊，到处都是危机重重的，但是我们真正念佛的人呢，蒙到佛的光明在这里加倍呀，我们到处都是平安自在的，身体平安，心里也很平静，这就是我们念佛的好处啊。那么到寿命终了的时候，就凭着这样的心里这样平静，能够一心不乱的，就能够必然能够往生啊。所以这一条，所以他这个在因地就发了这个大愿。下面这一个愿就是闻名正人，闻到就是听到佛的这个名号，然后就正到这个人，人叫无生法忍。那么这一条经文呢，我们先念一遍。设我得佛，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，闻我名字，不得菩萨无生法忍，诸身总持者，不取正觉。 对照这个经文，我们先看一看，是我得佛啊，八段比丘说啊，我将来能够得成佛的时候呢，设有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。那么这一句呢，跟上面一句是一样的。那么多世界的众生，那么多的种类，太多太多了。那么多的众生呢，要闻我名字，就听到了我成佛之后的这个佛的名字，不得菩萨无生法忍。如果说听到我这个名字之后啊，还不能够证到这个菩萨的无生法忍，还有诸身总持者的话，那么我就不求正觉，我就不成佛了。这个无生法忍、总持这两个名词啊，不好懂。那么我们现在先看看无生法忍。无生法，先看这个无生啊，无生讲的是什么呢？啊，生，我们现在讲众生。众生的时候，无论在哪一道的众生啊，有了生命了，有生命的开始，就有生命的终了，终了之后又有生命，生死生就是生生灭灭的，有生必有灭啊，叫生啊。无生呢，无生就没有，没有人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我们看看，我们现在这个所谓讲这个有生死，指的这个生命，生命有生死，这个生命是生死啊。那么我们修佛要了生死，凭什么了生死啊？凭我们心在了生死啊。可是这个心可不是我们现在第六世、第六意识这个心呢。他就是指的那个真心，真心就是真如本性啊，真如本性。那个我们这是研究佛经，要参禅的话他不能讲的，就是禅宗啊，那个禅师叫学的人先给他一个话头，让他一天到晚在禅，即使参明了了，哎，算是他悟了，没有明了他不跟他讲。一悟之后呢，悟的是什么呢？悟的就是心性，真心就是他的本性。本性悟了之后啊，就觉得一个，他就跟我们现在一般人所讲这个就不同了。现在一般人生命有生有死啊，有生老病死啊，悟之后那个心性，要问看心性还会生病吗？心性还有生吗？还有死吗？心性没有的。因此啊，悟了这个心性的时候啊，这就是无生，无生法。无生法就是指的人人本有的这个真心，不是我们现在啊凡夫心里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妄心呢、啊。我们现在任何人都是这个妄心在这个起作用啊，所以这个妄心在起作用啊，它有生有老有病有死，真心一出现，一只是把这些假形象一借着这个光明啊，一下一照的干干净净，没有那些现象。所以叫无生法忍。那么因此呢，这个禅宗啊，大彻大悟，悟的什么？悟的就是悟到自己啊， 有这个真性，有这个本性。悟了之后，你是明了了，明了的功夫还不到啊。功夫要怎么呢？就把这个妄心去掉，一层一层的。所谓妄心，就是恶习气。我们众生个人对个人的习气呀、啊，没有到正果的时候啊，都有习气。我们佛法是讲依法不依人，我们不要认为啊，某某修佛多年呢、啊，他还要发脾气，还跟人家争是非得失，还有名利心，这个难讲。为什么没有正果都有这个习气在嘛？我们不要认为有学佛的人还得有习气，我们就退了心了啊！这个佛有什么好学的？修佛的人也是那个样子，千万不可以这样，依法不依人。凡夫众生学佛学了多年，只要他没有正果，都还有这习气存在。人家有习气，我们自己也有习气。可是这个习气呀、啊，我们不必管人家，我们自己自顾不暇了，自己照顾自己就不错了。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习气啊明了，虽然明了我们本性是不生不灭的，是无生法的，可是要这个习气不去的话，只懂得那个一点用处没有，生死还是生死。必得呢要把这个恶习气啊去的断除掉，除的干干净净的，让这个本性完全发挥出来，完全出现，这就生死就了了。那么这个真正得了这个无生法忍，就是得了这个涅槃了，整个这个习气都断了，活这个习气就是这个迷惑颠倒的这种烦恼活啊。这个各种这个烦恼这个迷惑这个断除了，就证了果位了，就证了涅槃了。那么我们在学的时候明了这个道理，你自己用功，对于这个理呀、啊、深信不疑的啊，信得非常深，一点也不怀疑，那么就用个忍字。不管那些这个外面的外道怎么样破坏啊，世间的那个迷惑颠倒的众生，这些迷惑颠倒众生，你不问他的世间的啊，这个世间的书念的多少，只要他讲的这个不合佛法呢，都是邪知邪见，他就是。世界级的那些那些学问这个大师，他讲的话也不能够破坏你的这个信心，那么你呀、啊、就是忍得住，忍什么呢？你就把你这个信心啊安住在这个无生法上面，丝毫不会受动摇的，这叫无生法忍。粗浅的简单，在学的过程有这个决心，是这样的，学成功了，那么真正的无生法忍那个境界，我们现在就想我们不懂。为什么不懂呢？我们没有正果，还没有到那个程度，我们体验不出来那种境界。我们这是只是根据经文，根据祖师注解我们有这么一个知识而已。真正了解到那个体验到无生法忍的话，那必须要境界要转变境界才行。再看这个种子，诸生种子，种子翻译中国的意思，在这个诸生种子啊，这个种子啊有这几种，一个是法的种子，也就是法陀罗尼。法什么呢？ 这个法就是佛法，得了这个法的陀罗尼啊，这个法不会忘记的。那么这个一得了这个一修了佛法，修了蓝门法的话，他就不会失掉，失不掉的，就法这个陀罗尼。再来讲那个一，一就是这个义理，什么这个义，什么名义的义啊，这个义啊，得到这个总持法的话，解释经文的这个意义的话，他就能够领悟到佛的理。没有得到陀罗尼啊，对于佛经所讲这个道理啊，这什么意义啊，很难悟的，不能够悟。得了这个陀罗尼呢，这个意陀罗尼啊，他就很容易能够悟，能够领悟。你比如说中国古代的文化，咱们这个子贡啊，孔子学生啊，子贡啊，说这个颜回呀，回也问义一之时啊，闻到一件事情就能领悟到十方面的，就是整个意思完全的领悟出来了。这个就是要讲到佛法的话，在佛法上有这种领悟的能力啊，就是叫一陀罗尼。再讲这个吃咒的咒，咒陀罗尼，吃咒啊，那么这个要能够这个这个密三密相应的，口里念，这个接手印啊，这个心理，这个要能够啊，能够印，这个他就能得的这个咒的这个感应，能够入定。如果吃这个咒陀罗尼啊，不能够入定，不能够得到这个感应的话，那这个就没有效验，不灵的。换句话说，就不灵的。所以这个咒陀罗尼吃咒也不是那么简单啊，要得了总持就可以了。还有这个忍陀罗尼，忍就是无生法忍的忍。那么所谓人的意思啊，就是说不会退转了。刚才也讲过啊，不管人家怎么样来破坏，你都不会受他破坏的。你对这个深信不疑的，这就是不会退转啊。我们修佛了，不管这个别的人怎么样啊，不修佛的人来破坏佛法，佛门里面学佛的人，个人有个人的这个他的习气。这刚才讲了，只要没正果，谁都有习气嘛。我们不要认为某某人有某种习气，我们就退了心了，不必这样。我们管自己的，了解这个道理，不管在什么的环境，我们都是要不要退转，这叫忍陀罗尼。所以呢，大致说起来有这个四种，有这四种陀罗尼啊，这叫诸啊，诸总持。这个诸总持啊，讲的不是很浅的，还讲深的。这个陀罗尼啊，得的很深的陀罗尼，那是功力很深的。那么这个一个无生法忍，一个陀罗尼，那么这个要想得这个无生法忍呢，得陀罗尼啊，那么这个有关系的。你要想得这个总持呢， 鼻子要开智慧，这个到了开种子啊，没有种子就不能开智慧的。你必须要有开智慧的时候啊，那么才能了解呀， 这个得到那个无生法忍。所以这个无论是得种子也好，得这个无生法忍也好，到普通法门来学，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学就像小乘不必说了，小乘只能够了分段生死啊，只能证个罗汉果而已啊。学大乘法，大乘法门在中国讲有八宗，那么这个八宗啊，除了净土宗以外，其余都是普通法。按照普通法来学，那么他们各种啊都讲修得很快，实际上你不管怎么讲修得再快，佛经讲得清清楚楚的，都要三大欧僧祇劫才能成功，才能成佛。那么这个得无生法忍总之也时间也是啊不短的，那个也是要这个生生世世的来修持啊，少不了千生万生的那个来学啊，才能得到这种境界呀。那么我们现在学念佛法门，这就是因为法藏比丘在那个时候因地的时候啊，就发了这个愿。发了这个愿呢，他将来成佛的时候，就是现在阿弥陀佛，一听到一闻到阿弥陀佛这三个字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就能得到啊这个菩萨的无生法忍，诸这个身总持。那么这个现在你看小本阿弥陀经里面讲升到极乐世界去，升到极乐世界继续在念佛了，念佛念三宝啊，他就是三宝一念，在那个世界一念的话跟我们这个不一样啊。在理论上讲真正闻的话一定能够得到种子，得这个无生法忍，而我们现在呢没有得到啊，没有得到什么呢，我们现在还没有把那个真心发出来，只是我们的念念而已啊，那个程度有浅有深的。所以小本阿弥陀经那个道理啊，深奥的是不可思议的，要不然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间也念佛，你不念佛你不能往生，既然念佛往生了你就成功了，你为什么到极乐世界还要念佛呢？那就是程度有浅有深的。那么这样看来，我们在这个世间呢，只要我们闻到阿弥陀佛了，闻到阿弥陀佛，你只要一直这个念下去，不要退转，绝对不退转，就把我们这个心呢安放在这个佛号上面，那么我们虽然没有得到这个无生法忍，还没有得到这个陀罗尼的时候，我们事实上呢已经呢沾着那个边了，已经走上这个路线了，一直不退转，一直就往那个上面去，往那个目标就去迈进。你想想看，这就了不起啊。我们凭着这个能够将来能够往生， 就凭着我们这个不退信心不退啊，念佛的功夫到那个就能够往生啊。一往生之后升到莲花，莲花化生，莲花一开放，花开见佛悟无生啊，花一开一见到佛就悟到无生法忍，那个经文讲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我们要想我们这个，可以说我们是多生多劫以来啊，就是种了这个善根呢，我们才能够闻到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字啊，好不容易。我们有这个信心的话，在这一生，我们无论如何又把这个名字抓住了，千万不能放弃了。世界上这个名再大，利益再多，绝对是比不上依据这个名号这么重要。这个我们要一定要坚持这一点。说啊，这一句名号，这个印光祖师就讲啊，三藏十二部，一切的这个义理，一切的法门，把它归总起来，就是这一句名号啊。所以说，这个一句阿弥陀这个号，就是这个总持大总持法门。了解这个，知道就了解这个名号它的功能啊，它这个功德，持以念诸佛的功德如何，可以知道了。那么下边呢，又是一条，这一条这个愿呢，厌女着男，厌就是啊。这个厌恶女生，就转能够转为男生，这个法藏比丘啊，下面这一条愿，设我得佛，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间，岂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现乐，发菩提心，厌恶女身，受众之后，复为女相者不取正觉。
所以这里阿弥陀，
那么这个他这讲啊，我在得佛的时候，假设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，那么多世界之中，岂有女人那么闻我名字，凡是有妇女闻到我的名字的时候，发欢喜心，发生信心，有非常得到这个感觉非常快乐，发欢乐心，那么然后呢发菩提心，就发觉悟心呢，要求这个要求成佛了。厌恶女身，那么对于这个女身呢感觉厌恶，这样的话就瞒他这个愿，受众之后啊就不会再转为女身了。如果说是受众之后复为女相者呀，为女相，为什么叫女相呢？他心里就厌恶，心里厌恶再转世还是变为女子身相的话，与他的心理相违背，就复为女相者。假如这种情形的话，不取正觉啊。法大比丘是发这个愿，为什么发这个愿呢？那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有这个女子要厌恶女身呢？因为啊，女身事实上有很多的限制啊。这个你比如说这个 结婚生子怀孕，这就是一比男生呢、受了多数很多这个痛苦。那现在医学发达了，遇到难产的话还可以到医院呢，还可以这个剖腹生子啊。在古代的时候没有这样医学的话，遇到难产的话，那就是几乎这个往往这个母子两条性命不保，这个往往有的了，不是没有的。所以这个都不这个这些这个情形呢，都是做女生呢，所以一种这个负担，一种这个比男生的这痛苦多这种情形。就这一个例子，其余还很多啊。你比如说我们修道的人来讲，男子修道，你吃素也好，你就吃素嘛。那女子修道，你结了婚的话，你吃素。你假如你的先生不是学佛的，他要吃荤，你还弄荤菜给他吃，那你就没有那么方便了。所以很多的限制。那么这个，所以要有很多女子啊，她这个厌恶女生。这是一个粗浅的讲，真正说起来的话呢，在佛法里讲呢，女子修佛啊，修普通法门呢，不能以女子身来直接成佛。嗯，女子要成佛的话，还要常常的修啊。都生来修转变成为男生了，成为男子了，然后继续修才可以成佛。普通法门都是如此的。但是要想想看，那么这个念佛往生的话，这个没有限制啊。你不能说只限于男子往生，女子不可以往生，没有这么讲的。因为在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讲，善男子善女人，即使善男子善女人呢，在这个都能给往生了，那就是毫无选择的。所以这个净土中特别法门呢，哪一处都是特别的。这就是因为那个发端比丘在印地时候就发这个大愿，凡是女子他要厌恶女生的话，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字，一发生欢喜心，一发菩提心呢，在这一生当然是女生了，一往生，他女子身不妨碍他往生啊，往生之后就转了这个，身相就变了，所以这有这条大愿在这里。在我们研究为什么这个修普通法女子身不能够直接成佛呢？女子啊，她的这个感情啊比男子丰富，感情丰富啊，她的牵挂就比较多了，儿女的牵挂啦，家庭的啦，这个尤其在这个古代也好，现代也好，现在更厉害了，都有爱别离的这种痛苦。爱别离的痛苦，女子这个爱别离的痛苦啊，那比男子痛苦深得多了，他心里放不下。所以这个关系啊，学佛这个凡情啊不转的话，很难的。原理是如此的。所以女子身的话，女子这个情感特别重的话，所以正果难呢。他要修的话，修普通法门要长期的修，修了修的话变成男生的话，他感情逐渐能够这个减轻一点，然后逐渐普通凡夫男生也不行的，普通男子的他的这个凡情俗见也是不行的，就一步一步的， 一步一步慢慢这个把这个心性发现出来，这才能够啊修得出去，才能够证果。佛陀法门都是这样，你看他这个一问到名字，哎，往生之后马上就能够转了，多么快呢？这是一个特别法门。下面这一条啊叫修梵成佛，梵就是啊，就这个梵就是清净，修清净的这个啊修道。我们修佛的话，身心清净啊，这就是梵行。那么下面这一条就讲了，设我得佛，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中，闻我名字受众之后，常修梵行，至成佛道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
弟弟呢？
拿这个经文师们讲，我在得佛的时候啊，假设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，这是讲菩萨众了啊。那么因为菩萨众，他这是发心修梵行的。这些菩萨众呢，闻我名字，闻到我这个名字之后，他在受众之后啊，常修梵行，在受众之后再一转世，啊，他这个还要这个一直在修这个佛法，啊，修得很清净的叫梵行，一直修到什么呢？修到至于成佛道，啊，一直成佛为止。若不尔者呀，不取正觉。假使办不到这样的话，我就不取正觉了。当然我们一定要求在当生就能够成就往生啊。那么假如说不能往生，还有那个发菩提心的，发菩提心呢，他要生生世世在人间来度化众生，发这个大心的。发这个大心呢，你看这个发大比丘早就想到了，要发这个心不简单。一转世啊，菩萨一转世，他本身如果是功夫不好的话，有隔音之谜呀、啊。啊，现在我发心要度化众生，也许一转世，下一辈子佛法就忘了，那个多么危险呢、啊？就是因为法藏比丘有这个愿在这里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时候啊。哎，虽然有隔音之谜呀、啊，可是再一转世啊，他真正发现呢，在这一世他闻到佛名了。嗯，就是修其他这个宗，不修净土宗的人呢，修其他普通法门的话，他要闻到这个佛名字，下一辈子还是继续还可以继续修这个梵行，还继续行菩萨道，都知道。我们现在在这个道场，我们做早晚功课的时候啊，有二课法解，二课法解是把它简化了。在这个正式的那个啊，有出家法师主持的那个道场啊，啊，都有这个。在内地过去有十方宗的里边，无论哪个这个道场，啊，他都有无堂功课。这个无堂功课，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还有招募二课啊。那个无堂功课，啊，你不论你是禅宗道场，是这个密宗道场，哎。这个演教的哪一种的道场都有这个无堂功课，无堂功课里面都有念佛的，那为什么呢？他修那一种为什么要念佛了？你看这一条，你看看吧， 有这一条，他虽然学那一宗，那一宗他当时没有正果的话，正果不是当时就能正果的，学多生多劫才能正果。他如果要发菩提心的这个生生世世在人间行菩这个弘法利生的话，他要念佛，念佛有这个受种之后啊，他能够啊长修梵心，做个保险的，不会这个不会一转世啊不会忘记的，这个道理就在此。比较这个我们文字念一念啊，叫做信乐齐修。他说：“设我得佛，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，闻我名字五体投地，稽首作礼，欢喜信乐，修菩萨行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”阿难比丘说：“我想在得佛的时候，假设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闻到我的名字的时候啊，敬佩到这个啊，尊这个欢喜的五体投地，稽首作礼啊，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礼拜的一种这个礼规矩，欢喜信乐。”他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发生欢喜啊，深信不疑的也感觉这种非常这个乐。那么然后呢就修菩萨行，修菩萨行呢诸天世人呢莫不致敬啊，对于这样的菩萨都一直的致敬。假如不如此的话，不取正觉。不容易的，为什么不容易呢？真正修菩萨行啊，都有这个天龙在那里护法的，不那么容易啊。可是呢，这个修普通法门就不难，要念佛，你不论修哪一种，要想修菩萨佛，要请这个佛来护持护念，有佛的护念，你闻到佛的名。问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字啊，发生这样欢喜心呢、啊，来修复要普修这个弘法利生的修菩萨道的话，那么就容易得很。因为这个就是发当比丘发这个大愿的，要把这个佛号要安在心里，时时刻刻心里有阿弥陀佛。这才有这样的这个功德，才有这样的功效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